各位师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是我们心经优赞啊，是慧觉法师用来注解般若心经的一本注解书的最后一堂课。在准备这堂课是我们连续几堂总复习的最后一堂，前面我们花过两次课程的时间来总结没有细细逐文解释的菩萨广行，因为那是欲切四谛论里面菩萨地里面的修道次第。那接着呢，我们花了一次呢来讲前行般若心经的道前基础，我们花了一次就是上一次的课程来讲唯识教观，在心经优赞当中魁寂法师认为修行的一个总相应该从观唯识下手，那么也把唯识教观呢做了一些简单的一节课的总整理。那今天呢是要离开这个道前基础跟唯识教观的内容，有人说那个东西看起来并不是像本经当中所说的，本经应该是这样讲空的道理。我觉得这也就是一般人望文生义的习惯，看到这本书啊写空写无自性，就说这个是属于法性的。那么只要是看到种种法相自性差别安立的呢，就说这个是属于法相。我觉得这种判别方便你去做一些归纳，但是如果一言取直的话，其实总是得不到善巧。最近也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有些人跟我讲说啊，这个要学空就要读中观，中观论诵，中观论诵就等于般若经，般若经呢就不能够用法相唯识的见解来解释，学了法相还是不了解空是什么，都在向上说有。不管你怎么去分辨分判，怎么去分说，我觉得都是不解其意。在我们礼拜三舍达生论的课，无着菩萨就花了一点时间来解释我们学习所知一所知相之后应该要有的八种理趣。这八种理趣呢，是有所知相你要悟入四种意趣，然后呢由此呢入四种秘密。姑且不论理趣为何了，在唯一切四谛论呢里面呢也讲六种理趣。理趣是导中句，趋向于理。你怎么在生命境界当中去趋入道理？道理当然就是指圣智所行的真如了，也就是所谓的真理，也就是所谓的实相。因为道理不是任何音声形色可以来表示的，更不能用比音声形色还更虚妄还更抽象的文字来加以表述。可是如果你不安立名相，其实又无以传达讲者的心愿想法，所以在此呢整个的言说教典都在说明他的言说是以及所安立的相，他怎么样去误入。那讲误入的方便呢，就是说意趣。误入之后的秘密呢，就是所谓的实相。那么秘密呢又不可言说，所以呢在入秘密那个部分呢，言说也还是指误入的方便。这件事情呢重重假立在讲解上是会有点困难， 可是一文起职的人啊，总是在这个地方啊不能够离开。那一定要用世间的归类分别的方法呢来加以理解呢，其实就会有困难。在乌托菩萨乃至世亲菩萨对于四义趣生命密，他是这样解释，他说什么叫义趣呢？是先说此事啊，先缘此事来说彼事，意思就是说他不直接说我要说的那件事情，我先借了一个所缘，我先取一个比喻也好啊，讲一番道理也好啊，说一个世间的事件也罢了，那用这个的相似法性让你来误入彼事，就是借由此事让你来误入彼事，这个东西叫做义趣。那么义趣也就是说，今天我对于跟我问同样一个问题啊，当我在目的地，因为两个人如果问我同个目的，比如说问我总统府怎么去，如果他是在总统府的东方，我当然往西方指嘛，如果他在总统府的西方，我当然往东方指嘛。可是如果你看我指的方向，就会觉得哎，你同样一个答案为什么指的方向不同呢？啊，你要我怎么回答？你怎么不看看你现在在哪里呢？你怎么不看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跟你要去的地方的关系呢？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讲义趣嘛，因为如果我不先标定你要去的地方跟你现在所在位置的关系，我如果不把这个关系标指出来，你无以去嘛，你没有办法去嘛。我跟你讲个地址，你上网查就有了，对不对？ Google 现在都还有 3D 的照片呢，是吗？那还要我解释，你还问我干嘛？我人能解释的超过文字资讯能够多多少？我能说的也就是那些文字嘛，不然还有什么呢？但是我有判断，我比电脑还能够判断的地方，现在 Google 也很厉害，他要你先用 GPS 先标定你在哪里，对不对？你要先宣告你在哪里，然后再去问你要问的地方，然后他给你的图就不太一样。这就是慢慢向人类的智慧学习的一个资讯科技，这就是义趣。那什么叫秘密呢？什么秘密呢？决定令入，也就是说到了门口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言说只能够把你带到门口，包括我带一头牛啊到河边喝水，我也不能压着它的头硬要喝水吧，我把水灌到你嘴巴里面去，你总要咽下去吧，你总有别人做不到的东西，总有别人做不到。两个行者去云游，那有一个走累了，他说不想走了，然后另外那个人说我可以背你，我可以拖着你，我可以拿车载你，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就是没有办法帮你，就是你要自己吃，你要自己喝，你要自己拉撒睡。他说那我们要去参访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吃喝拉撒睡的实相，这些事情你不自己做别人帮不来。他说那是这款事情我早就了解啊，何必要我们云游半天才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得要这样，义趣者就是要标指出你现在位置跟你现在意愿所往那个方向之间的关系，但不是就讲那件事情。秘密者呢，是告诉你接下来你怎么办，是歇后语，然后呢，接下来呢，你体会到什么呢？你现在当下意欲何为呢？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动机呢？你现在做什么想法呢？那个不是在言权当中，你走到这个地方已经前不可进后无可退这个地步，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那个就是秘密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学习缘起，学习缘起的道理所安立的一切相，不能够依这样的意趣误入这样的秘密呢，其实学文啊再多也只是知识的障碍。所以到了即将圆满的这一堂课呢，其实说起来心情很重，感觉说跟你们讲我讲完了没有，我上课前还在跟一位学长讲，你再叫我讲一年心经又再也讲不完。 因为重复举不同的重点，再来重新复习，哦，那就是十八相送了，对不对？送也送不完，你要我怎么送啊？怎么样才算是总结最后一堂课啊？不过还是要定一个时间，定一个时间只是说，我先给各位导读到这里了，接下来功课呢就自己上啊，自己上。好，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总结的本经，那我还是不能够离开魁捷法师对于本经主文的脉络解释。我今天呢把经文呢做了一个倒装，我把六处关门摆到前面去，然后把法体空法义空这四句义六句差别呢摆到后面来。那是因为整个佛法的理趣呢是要归向所谓的观智，也就是道地。因为呢所观境界呢，你说是世间的苦集，或者是出世间的灭道，这二谛所显的道理不过都是真如。意思就是说你说世间也好，因为世间的实相就是灭道，你说有灭道吗？灭道还归苦集的实相，所以不离开苦集的实相而有灭道。所以呢苦集是讲世间的实相，谓之世俗谛。灭道呢是为出世间的实相，谓之灭道二谛。这二谛所显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无二。无二代表什么意思呢？本经所说的不异跟集两重关系。所以有人说般若经啊，般若经是通教的，通教是通别通圆的，看你的智慧到哪里了。你学不会般若，那还通藏教，是不是这样子？那一通百通呢？问你脑袋瓜通不通，不是这个经通不通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凯德格兰大道通总统府，你方向找错了，通市政府。你说这条路通哪里？通哪里？你告诉我通哪里？所以整个佛法到最后跟你讲，不是跟你讲什么道理，到最后道理也只有懂方法，把心安住在道地上，不管为自己也好，为别人也好，心唯一可住之处只有道地，而道地只有说方便，只有说方便，方便就是会通一切的法相。执意的我就跟他说意，执意的呢我就刷一，只有解决问题而已。我怎么能够说真理实相呢？所以你要在文字上面呢去计较一个文字的实相道理的真实，我也跟你说不上，我也跟你说不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礼拜呢谈唯识教观，为什么唯识教观可以代替般若经的一个修法的次第。因为有人还是习惯四念处是归二乘人学习的，般若观是归学法性空观人学习的，唯识呢就是属于法相不了义的学习的，就这样分别。那么于是呢这三种关门呢就变成不同的方法，他所依的就是不同的道理。当然了，在言说上安立的法相的确各个不同。所以昨天我在网络上跟学长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说有两种理论，你要听哪一种？一种是缘起假名有，一切法自性空，这是一种说法。然后呢缘起安立为有，自性闲了是空，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原生呢自性空啊，原生自性空，可是呢所闲了的呢实性有，有缘起的道理可以说空可以说有，有所安立的相也可以说空也可以说有，请问你要听哪一种？ 如果他选择之后呢，我说我还有第三种，你要不要听？四句百非所安立者，无非都是一比因成立此相，只讲这个观待道理而已，还有别意吗？还有别意吗？布尔金就讲三假，名假、法假、受假。名就是指一念心意识，心性无常，所安立的法当然无相。最后呢，整个布尔金，你说他讲空吗？如果讲空的话，为什么《金刚经》到最后跟你讲，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乘的观跟二乘的观在言说上安立就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三乘共说空，可是只有菩萨的《方广经》说如幻梦。有人说如幻即空，我说不对，空就浅层次来讲，只是要对治你的如言即所执。你在言说上执为实有，空只是要跟你讲，你所执的那个东西是一比因所成立的嘛，所以都无自信嘛，越无自信说是空嘛。但是空也不这么浅，因为空如果有自信，空也应该要空。所以讲空显然有它的意趣，那个意趣需要体空，需要体会一下为何这个人讲空。你体会了空之后呢，就知道空实则不空。为什么？如果没有我今天的真实智慧，我何以由这样的观智说此一比因者所成立的相是空呢？如果没有这种真实智，我何以说这种所观是空呢？如果你说一切空的话，那么境界空、观智空、一切法空，没有真实也没有虚妄，你何以独独说一切法是虚妄呢？你何以独独说一切法是空的呢？空有不就是一个对待关系而已吗？不要忘了，就跟我刚才问的讲的道讲的比喻是一样的，当你问一句话，左龙福在哪里？问题你在哪里？问题你在哪里？都在问我是谁啊，我在哪里啊，我属谁啊，我的心意想所缘是啥啊，都在问这个东西，都不在答话上做功夫的了。答话上的东西都是因缘法了。佛自己就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没有说一件事儿，什么事都没有说，是依你的因缘才说的。你给什么因缘我才说什么话，我有说什么话？我绝对没有贴个扛棒来来来来听我的真理叙述，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嘛，你有问题来问我的嘛。乃至于不问自说也都是先缘此事，对不对？再说比法抛砖引玉嘛，对不对？这个方面也说，不然大家不会问咩，我只好先提一个问题，大家听完之后会不会引起问题呢？有没有什么想法呢？所以他不问自说，不问自说，他内心还是有因缘嘛？没有吗？没有因缘他会故说吗？佛说他一生只说因缘法，还有说别的吗？不只是说法上是因缘而已啊。这个意趣如果不能够体会，不能体会，真的，你在教相上哈，披寻万端，披寻万端，你悟者是啥？你悟者是啥？难难在这。可是如果必有所说，我们还是总结一下，本经以六处关门来当作你的所缘。布尔金他其实很少讲非次第法，他很少讲非次第法，非次第法会出现的时候呢，都是一句话，什么话呢？由此故名为什么什么波罗蜜多。就告诉你一切法由前面这样这样这样所说，所以最后名假安立， 故说为什么什么波罗蜜多。只有这句话，这句话是不可思议亵渎境界。也就是《金刚经》三句话的最后一句话，如来说即非是名，当他结归是种种名的时候呢，讲中道实相，讲中道实相。好，于是呢，我就先把文艺倒装，先说六处关门。六处关门是因为我们修三摩地，我一直讲过，一定要有所缘境界。你缘什么相？你缘这个相，才能够去体会你正闻熏习所建立的正念。在这一个相上，你能够去通达什么道理？而般若经呢，就告诉你，次第观法，由三相远观，所谓远者是代相，圣解作观。就像我们今天观白骨，观冤亲中品的众生相，观种种的因缘，然后呢由心呢圣解做一个相，把你的身心呢摆在你身心所你意识所建立的那个意象上面呢，然后去体会，在那个情境底下，你的色受想行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观察，去观察，当你的所缘变成这样子的状态底下呢，你的色受想行识改变成什么样子的状态？去体会。这个也类似于我们心理学所谓的同理心，把你摆在当事人的一种叙述的情境状态，然后你去 as if 好像是他，体会一下他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感受，跟他会有的想法，以及他会有什么动机跟所求，然后你回来再审查我有没有能够解决他问题，如何跟他继续陪伴下去的方法，是叫你体会这个事儿，那个事情需要你去做到。所以佛法不逼你，你应该怎么做，列一些教条。你说有戒律上有戒律上那个东西，是因为一个佛陀他观察众生的群像之后呢，他知道怎么样不生烦恼，也不出恼众生，所以呢，把这些由因缘所建立的戒律定成很多的规条，叫你在所行处要这样子，规则要这样，对不对？应当做这样子的正思则，如何如何如何。佛绝对不会事先，因为没有那件事情，他事先建立很多的教条，他的教条也都是因缘法，都是因为发生过很多事儿，所以他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在遗教经怎么交代，他说小小戒可舍，小小戒指的是因缘所安立的，除了信戒之外的法。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信罪？共世间大家认为错的东西，像杀人是错的，偷盗是错的，说妄语是错的，淫戒是错的，这四个重罪以及菩萨的四个信罪，那是绝对不对的，除此之外都是因缘法。因缘法呢要入方啊，入方要依理，你入境要问俗，都是这样。多少人包括提婆达多包括舍利弗那么聪明人，劝他说哎呀，僧团已经预见有这个问题了，你要赶快制一些规定，他说没有发生问题，我不预见问题。所以当他有因缘制定出戒律之后，戒律是什么事？还是因缘法。所以当你遇到那个事项，你需要透过整个僧团的布萨结摩共同讨论他的因缘果建立，他的犯轻犯重，有余犯无余犯，染污还是非染污，都是应该要经过彼此的学习的。不是直接有个法官不经过辩论直接从事项上就判定你有罪无罪的。佛法已经比我们所谓的民主还要更胜出，还要更胜出，是邀请每一个人来学习， 要请每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业果负起真正的责任，不用心外之法来做判定。所以没有谁可以评价谁，所以因缘所生法自性就是空了。那自性既然是空，何来自性上面所建立的种种差别意，它有真实的差别呢？所以它的观智是什么呢？所以我这里在白板上送各位两句话。我们前面的那个唯识教观道前基础跟各位讲了三个字的八句偈，那个我们就不再节前了。今天给各位送了两句偈，各七个字。六出关门皆真如，体意皆空无自得。不日经的核心要义就这两句话。先来看所缘，先来看所缘。所缘就是六处，哪六处呢？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支缘起、四谛，以及我说这五相是别，总归什么呢？智与德。由这六处，你能够证什么呢？证真如。真如讲浅了，就是圆成实相，二空真如。这是一言可说最究竟的东西。那你说一切法皆依他起可不可以？可以。一切法皆偏离所知可不可以？可以。所以唯识才说一切法三相安立。三相不是说法分成三类，某些相叫做偏激值，某些相叫做依他起，某些相叫做圆成实，而是从名言假立这个角度，一切法偏激值，从他都是原生事这件事情来看呢，一切法依他起；从他显了二空真如这个道理上来看的话呢，一切法皆原生事。可是很多人呢、读法相，读了三相就只有三相，知了七种真如就只有七种，对不对？啊，就继续讲一个影，就生一个囝，啊，你就学较细咩？分别该不该做？性相差别，为什么新经优赞窥基法师把它归到唯识教观来做整理？你看六出关门，带各位重读一次以前我们曾经看过的，请看到85页五蕴观的总结论。五蕴观在欲切实地论有专门为他开辟的蕴善巧，而蕴善巧只为说什么呢？只为说色是我吗？受是我吗？想是我吗？行是我吗？事是我吗？对不对？各个找有没有我的自信嘛？啊，各个找不到，对不对？集运找不到我，离运又不是我，对不对？那各自无我了，怎么会有两中间呢？虚妄假立的我，对不对？由这来干观那个。你要在一熟的果相上面去找我，遍寻找不到。他只是要破这个东西，他有没有说什么道理？没有啊，他只遮只破而不立，他没有立什么法，有立的只是一个教观嘛，什么观法？请看85页倒数246行，他说啊，有为之法尚非定运，所执运等合理成真。什么意思？有为只要你观察它会有生诸异灭的，就决定不是色，有自性，就决定不是受想行识各个有自性。只要法有生诸异灭的有为相，它就不是定运。什么叫不是定运？就没有这个运的自性，没有色运的自性，没有受想行识的自性。所以我们观五蕴要观五蕴各个在十一个蕴之上积聚，十一个蕴之我这里不再说了，就在这里积聚，积聚所成的相就没有自信嘛，行不行呢？那么你怎么可以在蕴上面说是我，或者是离蕴说有我呢？对不对？合理成真呢？合理成真呢？那么 由此所显的法性空如，故非运相。法性空如是什么？就是在这边所显的二空真如。因为即运法无我，离运也没有人我可得，因为人我是假名嘛，法我是名假安立的法性嘛，对不对？法无自性嘛，我但假名嘛，这二空所显，这个道理可说嘛，对不对？因为这道理可说，所以它非无嘛，二空性相全无嘛，所以他说非有嘛，所以是故啊，空中都无五蕴。在一切法毕竟空的真实道理上面，连五蕴的自性都不可得了，何在五蕴上面所去取的生灭构进增减以及所安立的我种种相、法种种相，甚至于中要说真如有自性也说不得。如果你不透过观，即运非我，离运无我，你也显不出二空真如的道理可说，是不是这样子？佛会在你不去观察五蕴的状况底下跟你说二空吗？我二空要空什么？难道说大虚空就是所谓的二空吗？佛说大虚空它也是你的抽象概念吗？所以整个运善桥归结下来就这一行半，你要知道它所要对峙的问题，它要解决在一手的果相上，我们执各个的法性是我，或者有一种人离开这个运自性，另外去想象一个我，就解决这个问题嘛。这问题解决了，有没有什么道理可说？有，二空真如。二空真如是依着这个道理，当你无执以后所显现出来的，对不对？显现出来什么？显现出来一种观智，对不对？他再也不会在五蕴相上去执取有我，他也不会在蕴外执以为有空如，不会，他两边执都不发生了，只要他执不发生，如实观，如实知，如实见。这就是佛要你回到的一个清净之心的状态，在那个因缘所建立的法性空如上面，我们说它实有；在它所对峙的如言即执相上，我们说它非有。你如果懂得唯识教观，你这样观就好；如果你不懂，那你回去乖乖的按照运善巧声闻地所教的道理，一个一个彻底观起来。什么是所缘？五蕴是你的所缘。什么是作意善巧？观二无我是作意善巧。你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观二无我？我可不可以只观人无我？可以吗？如果你只要去卸脱自性见、自性执，那你只要观人无我就好了。我不可得嘛，那我所怎么安立？你就这样子卸脱一切烦恼的依足处了，你就横出三界啦。可是这种东西会灭掉什么呢？灭掉你去为众生求知的意乐，你没有这个兴趣了，一切法就不值得学了，有什么好学的呢？把那种自己还觉得有涅槃可住，什么事情都不想惹，少事少恼都安乐住的这种性情扶住，不是说不可以住，可以啊，那是我的事啊，对不对？那是我的事啊，既然我自信本具，我何必住或不住呢？所以该要做什么，该要学什么，人家希望我帮忙什么，举手之劳，何苦而不能行？把这个我执放下来嘛。所以仍然要去观法无我，生出那种菩萨的意乐出来。你没有观法无我，菩萨意乐生不出来。因为这个虽然是实相，可是众生愚迷，他就是不懂嘛。所以当你自己懂了之后，回来看众生群像，你悲心会不会升起来？会吗？这么明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懂？你不懂你敢骂他吗？你不敢骂，你不能说半句话吗？你怎么说？他是你爸，他是你妈，你怎么说？他是你最爱的人，如果他是我最恨的人，管他去死的，对不对？他忽然觉得他也这么苦了，我何必在这么苦的人身上再加其苦呢？你的想法就越来越清净， 你所要关心的事情就越来越多。法无我性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心量嘛。它不是什么道理，它是你去实践之后慢慢会转变的个性。你真实去做你就知道了。所以你运善教有没有所缘，有没有作意应该要去思维的道理性，有，但都也一样不可执。你只在这里你懂什么？你懂个道理你请博士来去一文解字，他也可以讲出道理来，可是他永远不知道他的理趣是什么。